我哋感恩今日我哋有本堂嘅牧师江兆宗牧师咧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咧系寻求神的帮助，请江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哋为到今天清晨啊，我哋献上感谢啊，你赐俾我哋每一个仍然都有生命气息，翻到你嘅殿嚟到去敬拜啊，我哋心灵充满你的喜乐，你所赐的平安，我们献上感谢，求你都悦纳，也都求圣灵在这一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而来的聪明悟性，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并且心灵也都有空间去承载反省，求恩主你亲自作工带领以下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和提醒，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相信大家都讲过或者起码都听过一句说话，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常八九，是吧？人生发生很多事呢，不是我们想发生的，不是我们希望去面对的，也都反映人其实很软弱，很多的限制，人有时的确是很需要帮助，但又未必真的得到帮助的。前几天我在医院就帮一个病人床边洗礼，他已经60多岁，他以前做生意退了休亦都有几年的时间，不过他就患了一种很罕有的病，个病情就是他体内嗰啲蛋白质就变异，就变异之后咧就侵蚀佢体内就好多嘅器官，就令到好多器官就变坏啊，咁所以基本上佢而家咧都系瞓喺度行唔到路，亦都要插喉用营养奶嚟到去喂食嘅。咁佢分享佢信耶稣少少经过啦，喺佢患病期间，有一位院牧同埋一位弟兄，咁啊经常就走去探佢。咁喺个过程里边咧，佢感受到两位啦吓弟兄嗰份嘅真诚，亦都俾到佢喺过程里边一种嘅支持，一份嘅帮助。相反佢好感叹咁样讲，以前佢做生意咧就咁样讲，我做生意啦吓。做生意的时候我就好多朋友，但一有病就冇晒朋友，系嘛？佢医院冇错得到两个朋友，但系同时失去佢以前佢认识嘅朋友的确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当佢需要帮助、需要支持、安慰嘅时候，佢以前嘅朋友唔见晒。唔見曬點解？係反映佢同嗰啲朋友嘅關係，係只係一種利益上生意嘅關係，所以好現實，冇利益冇生意就冇關係。嗱，今日我嘅題目係尋求神嘅幫助，人嘅盡頭係神嘅開始，大家都聽過句説話，就人去到盡頭。我们就会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我相信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在不同的处境，我们都会寻求神的帮助，希望上帝介入。而事实上我们都一定经历过神的帮助，是吧？甚至因为这样我们经历过神的帮助，然后我们开始回教会，觉得信仰是真实，開始認識信仰，甚至接受信靠耶穌。而特別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我們都很感到無能為力，心靈亦都我相信有很大的起伏。怎麼辦呢？怎麼做呢？年輕人就變得很憤怒，成年人就變得很焦慮。你發覺整個社會好像落在一個暴力的惡性循環，變得越來越暴力，也都越來越情緒化、非理性。 你面对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不想有这些事发生，但是又无能为力，有没有什么好做？当然我们都很想寻求神的帮助，希望神介入，局面可以尽快平息，是吧？我们大概这几个月我们都会是这样祈祷。今天这篇诗篇呢，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如果分段呢，可以将它分做四段。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和合本呢，已经即系教会嗰本圣经和合本呢，其实已经帮你分了四段。一到二节是一段，三到五节第二段，六到七节是一段，八到九节是最尾一段。咁即系话，除了中间三到五节之外呢，其他都是两节一段，两节一段。所以其实你就咁睇和合本咧，都已经帮你分了段噶啦。嗱，并且大家留意有一个好大的特点咧，就是那个代名词啊，那个转变啊。你留意在第一到四节咧，诗人向上帝的呼求啊，嗰度系上帝的代名词，你睇见好清楚系咩话？是第二身的你啊，咁所以系向上帝的呼求。然后去到转到第八、第五到第八节咧，系诗人经过祷告之后，跟住一个宣告嚟噶噃。咁所以你发现上帝嘅代名词咧转咗噶，系去到第三身嘅他，系咪好清楚？然后最尾去到第九节咧，诗人最后亦都向上帝发出一个祈求，所以个代名词又转翻做你。咁所以你发觉有呢啲代名词。由你轉他，由他又轉翻做你，有呢啲嘅轉變。事實上呢篇詩咧，詩人其實係經歷一種個人嘅信仰危機㗎。啊，佢向神呼求，啊，希望神介入，當然都希望得到上帝嘅幫助。啊，但係神好似冇回應喎，好監默。那個監字嚟噶，好監默，好沉默，唔出聲，或者起碼詩人都擔心，喂，神唔好沉默，唔好唔出聲啊！嗱，你諗諗一位全能全知嘅上帝，哎呀，佢竟然沉默，竟然唔出聲喎！啊，其實可以令人好不安噶喎，咁發生咩事咧？點解？上帝不出声呢？为什么上帝不介入不帮助呢？神的沉默本身是可以令人很不安的。这个情况对诗人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这篇诗篇可以说是诗人一个信仰信心一个很简单的危机来的。首先，诗人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这里诗人就将耶和华上帝形容为我的磐石。磐石在巴勒斯坦其实很普遍，并且磐石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给你的感觉，给人的感觉，他印象就是很坚固，是吧？很稳阵，有一嚿石咁系唔会改变嘅。咁所以诗人用我的磐石嚟去形容上帝咧，其实系反映紧诗人同上帝有一种好紧密、好亲密嘅关系噶。系诗人经历过喺困难里边，上帝曾经帮助佢。咁所以诗人又觉得上帝系信得过噶，系佢可以倚靠。所以就用我的磐石来去形容上帝。正如旧约大卫，大家知道他有很长时间是被扫罗追杀，也有其他不同的敌人，不过最后他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所以当上帝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脱离这些敌人的日子，在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就向上帝读了一首诗，其中两节大卫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哇，你发觉这里用了很多很多我的，是吧？很短，两节经文就有很多的我的，即用了很多的意象，很多图画你去形容上帝。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岩石，我的盾牌，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一方面，大卫经历过困难危机之后，他和上帝的关系变得很紧密，很亲密，上帝救他，所以他全部这些形容都是我的，是吧？他经历过上帝的真实。另一方面，这些形容也都是表示上帝是可靠的，是稳阵，信得过，我们投靠他，倚靠他，他必然会保护、拯救和帮助。即简单讲，如果大卫再遇到困难，他可以倚靠边个？他可以去边度来到去避难？咪就好似他所讲，我的磐石，我的盾牌，避难所，咪去避难，就是耶和华上帝。嗱，咁所以喺呢度诗篇二十八篇咧，嗱，孤物论啦吓，系唔系大卫所写啦？有的时候都很多不同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大卫写的很难说，不过孤物论是不是都好呢？很明显诗人说上帝是我的磐石，他一定是经历过上帝的帮助，所以他认定上帝是可靠，信得过，他和上帝的关系很紧密。正如我们的好朋友大概都会经历过不少的风浪，我们会怎样叫他的？可能我们会叫他做死党，或者英文叫 Ace Buddy， 很亲密很紧密的关系，就是用这些形容词去形容。不过现在这种关系呢来到一个危机，诗人面对很大的问题，他向他的磐石呼求，但上帝好像没有回应，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诗人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样呼求的，甚至可能他已经祈祷这样的祈祷祈了很久，不过上帝仍然都是很缄默，仍然都是不出声，没有回应。这个情况是诗人不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诗人是将他整个生命压住在上帝身上，因为上帝就是他的磐石嘛。如果上帝继续向他闭口不出声，情况就好像你想一想，即是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好朋友，你身边你很亲密的人突然之间闭口不跟你说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是吗？就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大家的关系不知什么原因是出现了问题，有问题出现。所以如果上帝继续闭口不回应，什么原因？诗人很自然就会觉得是他和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如果真的出现问题，诗人就说结果他就会好像死人一样，是落到阴间。请留意，诗人关心的呢不仅仅是他的问题可不可以得到解决，不是只是他的问题可不可以得到帮助，而是上帝本身。大家明白，上帝是他的磐石，是他一直的倚靠，但来到现在，为什么上帝突然之间变得这么静，闭口不出声，什么原因？所以上帝的沉默本身已经是一个问题，可以令人很不安的，究竟发生什么事？ 如果问题不在上帝本身，那就是私人出现问题，即是私人可能做错事有罪，是吧？所以跟着在第二节，私人就说他要向至圣所举手来对呼求上帝。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作来的。我们知道至圣所呢是一个赎罪的地方，在圣殿，在犹太人圣殿最内层一个位置，那里摆放了约柜，大祭司是每年一次入去至圣所，带着祭牲的血洒在约柜上面，你去为百姓赎罪的。至圣所是一个赎罪的地方，而举手这个动作即是表示私人对上帝是全然倚靠。为什么要举手？即好像张开两只手，你去预备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私人向着至圣所举手你去祈祷，表示私人是向上帝求赎罪、求赦免、祈求上帝的怜悯，也都张开手表示他预备接受上帝赦罪的恩典，然后他继续向上帝呼求。在第三到第四节是诗人祈求的内容，诗人知道自己处身在恶人中间，恶人怎么恶法呢？他们口是心非，就是口讲一套但是做的是另一套，口讲很和平好听的说话，但是心里面所思所想是奸恶，做出来行出来同样都是奸恶。不过请我们留意，诗人在这里不是自以为意，他处身在恶人中间，即恶人做得出来的恶事，诗人很自觉，恶人做得出，他有机会，其实他一样可以做得出的。所以他在这里是先求上帝，哎呀，不要将我和那些恶人一起除掉，他不是自以为意。然后在第四节他先求上帝报应那班恶人，诗人不是自以为意的。正如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在异象里面见到上帝的宝座，他很害怕，他立刻说祸灾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对以赛亚来讲，他本身是一个罪人，同时亦都处身在罪人的群体里面，即个人的罪和群体的罪两者很多时候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见到很多罪没有机会，有机会可能我们都一样会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从来是没有违法达义这回事的，其实很荒谬的。保罗是连行善都担心有没有恶在他自己里面，甚至保罗行律法他可以说自己是无可指责，就算是这样他都不是自以为意，是根本没有违法达义这回事。是没错，社会是很多问题，但我们的手指即不要只是指向外，即是这样子，即很多指控 啊，这个又信不过，那个又擘大眼在说大话，这个又怎么衰，那个又怎么不好。我们过去几个月会说很多这些说话，不过坦白说，我们都是这个社会一部分，其实我们没有机会，有机会很多恶事可能我们都一样做得出。见不言，内自省，即是我们尝试的手指不要只是指向外，也都指向自己，即是我们自己很可能也都同时是问题其中一部分。即是我们见到不好的事，首先我们应该自我反省，我们有没有同样的错误，我是不是同样都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因为我其实我都不太信得过，我是不是同样都是有很多问题。跟着在第五节，留意个上帝的代名词由你变成了他，即是个诗人不是再向上帝求了，而是一个宣告，咪他咯。佢知道上帝是赏善罚恶的，呢班恶人心无上帝，当然亦都唔留心上帝会做啲乜嘢。佢手所行所做嘅，当然唔会留心。所以诗人宣告，上帝最终一定会毁坏佢哋，一定唔建立佢哋。然后喺第六节，诗人话。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里说上帝听了他的呼求，听祈祷，是吧？我们祈祷很想上帝听，不过在这里是不是客观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那班恶人他希望报应的已经是得到报应呢？大概未必的，是吧？这个宣告其实是诗人主观上重拾对上帝的信心，是他相信上帝赏善罚恶，即有冤是必伸的，纵然客观环境未必有很大改变，是吗？但上帝答不表示上帝没有听到他的呼求，是吗？很简单，上帝有他的时间，不一定按照我们希望的时间你去做事的，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信仰其实主要是一种叫主体信仰，个主体其实就是上帝，即是我们关心的核心永远是上帝本身，而不是上帝给了些什么我们。大家明白分别，不是上帝帮我们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当然上帝会帮我们，但那个永远不是我们主要的关怀。信耶稣信仰最主要就是上帝本身，即是你知不知道你所信是哪一个？你知不知道？在这里，诗人你留意关心的，不是只是他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不是只是恶人有没有得报应，诗人更加关心的是上帝是哪个？上帝还是他的磐石？还是他可以继续依靠的？上帝是不是沉默？是不是闭口不出声？当然不是啦，我们都不断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说话，两寸口已经够了，够你一生来去看的了。即上帝很乐意跟我们讲说话，很愿意将他启示给我们知，就是去看圣经。所以上帝或者圣经给我们的不是一堆信仰疑难解答，不是上帝怎样帮我们解决困难， 这个当然都是，我都必须说，不过最主要圣经要提醒我们，是天父究竟是谁，是一个整体的启示，启示我们今天所信天父究竟是谁。所以你看圣经，你有看的，你看出的上帝是谁来的？你有没有问过？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很害怕的，是一位冷酷无情的至高全有，你都不知道什么，总之很无情。一或你看圣经，你看出上帝是一位慈悲无限，是爱我们到底的天父。你有没有看圣经？你看出你所信的是爱我们到底的天父。弟兄姊妹，我们要肯定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是爱我们到底的天父。他用尽所有方法，包括耶稣基督两次降临，第一次来也都有第二次再来，用尽所有方法就是要带我们回去他的身边，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天父是哪一个。是啊，纵然现世有很多问题我们未必得到解决的，恶人为何这么猖狂，社会为何这么乱，又或者一些抽象的婴孩夭折了他可不可以得救，这些问题可能最终未必有答案，亦都未必解决到，但我们总相信天父的做法，圣经启示给我们看，是最慈悲、最公义，亦都是最合理。尽管他的公义、慈悲、合理和我的想法未必一样的，甚至可能我不明白，但我相信。最近我看一部电影，其中有句对白我觉得很有意思，很特别的。那部电影的男主角为了要查一宗案，就入了去监狱做卧底。在监狱里面他就跟了他要调查一个大佬，黑社会的大佬。有一天那位大佬就怀疑这位男主角喂是不是出卖他，偷了他的东西，咁就要挟佢，你要交翻啲嘢出嚟。跟住嗰位男主角就讲咗句说话：你唔信我嘅话，我讲乜都冇用。然后嗰位大佬就行开，唔再怀疑佢。弟兄姊妹，我哋同上帝都一样嘅，纵然有好多问题，未必得到解决，或者我哋。无奈可能我们都会有些怀疑，但我们总要信得过上帝，他是慈悲无限。圣经神的说话讲给我们知，他是赏善罚恶，有冤必伸，纵然他的时间未必是我的时间。你发觉诗人最后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吗？问题未必解决的，所以在第七节他可以很坦然去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得帮助，上帝仍然是他的磐石，仍然是他的盾牌，仍然是他所倚靠。弟兄姊妹，纵然我们仍然面对很多问题，甚至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也都不知道何时可以解决，但我都希望大家你知道你所信是哪个，我都希望天父仍然是你的磐石，是你的盾牌，是你所倚靠。愿上帝赐福。